请翻到课本第175页。我们上一堂已经呢把这个极地呢做一个圆满。那呢今天呢要开始介绍十二因缘就是呢我们看到175页这边有助于发起希望解脱之心的第二类方法。第一类的方法呢我们前面已经介绍，就是这个四圣地的这个苦地跟极地，极苦就是这个苦受苦果的部分，那极地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苦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些烦恼，那已经介绍过了，那这个思维苦地跟极地能够帮助我们发起这个解脱之心。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这个思维十二缘起的道理，或者呢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十二因缘，那这个十二缘起呢就是说明整个这个有为法，它这个生住异灭的现象，就是我们这整个轮回它是怎么样形成，怎么样轮回，怎么样还灭的道理，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好好的思维这个十二缘起的内容呢，也是呢可以达到这自我的解脱，所以在这个小乘的这个修法，南传的这个修法，有一些我们说南传他修这个四圣地，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在缅甸也有一些这个派别，他是专门修这个十二缘起观的，他的这个整个禅修是修十二缘起观的，那一样是可以达到自我解脱。那十二缘起的内容呢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呢是说明这个十二缘起每一支分的差别，也就是他十二个这个内容，那第二呢是介绍十二缘起呢它支分大略包含的内容，那第三呢是这个阐述十二缘起包括几世的这个因果关系，一般我们说这个三世因果嘛，那第四呢是解释十二缘起所含摄的义理，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它这个支分的差别。我们首先看十二缘起呢的第一支是这个无明支，我们说这个无明啊就是这个轮回的根本，就是呢这个因为有了这个无明才会有这个我执跟法执嘛，有无明才有我执跟法执，然后有了这个执着之后呢才会生起烦恼，然后造作这个恶业，善业跟恶业，那这个烦恼我们就说这个起惑，这个惑就是这个烦恼，那因为这个有无明的关系，就会有这些这一连串的这个就是造业受报的这个过程。那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明啊，这后面呢白板呢其实不是补充的，就是我们一贯呢就是会把一些这个长行魂的部分啊大概做一个这个条列式，比较容易呢一目了然，那这其实无明就是在讲这个我功法空，这个就是这个真理嘛，这个无我的智慧，那无明如果明是讲这个，那无明就是这个讲说我们不明白这我空跟法空的内容，才会升起呢以为有我有法的这一种无明，那这样才会这个烦恼造业，所以我们说这个轮回的根本就是无明，除非呢我们这个无明啊已经这个破了，才能够呢真正的解脱，那在俱舍论当中呢有呢这个里面啊蛮仔细的呢对我们这个介绍这个无明，他说这个无明啊做一个比喻啊，好比呢就是这个非亲爱，非就不是嘛，不是亲爱的，然后非实有，它不是真实有的，那这个比喻就是说呢无明不是我们最亲爱最真实的朋友，而是反过来呢它不是亲爱，它是会损害我们，它不是真实，它是欺狂我们，它是我们最大的怨敌，那因为呢是无明呢使我们这个轮回而且不能够认清这个无我之实相是最大的障碍，那我们说这个众生啊会轮回生死，就是因为无明愚痴的关系，首先呢因为无明愚痴呢就误认为说有一个真实的我，然后呢再由在这个执着这个我而引发这个种种的这个烦恼，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所有的根本烦恼跟随烦恼呢都是都是因为呢以为有一个我之后才产生的，所以除非我们真正的这个破我执证到无我，才可能呢不生烦恼，就只要这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呢就是这个烦恼无尽，烦恼无尽呢就是念念都没有离开我，所以就是 执着有我啊，才会有这个烦恼。那有了这个烦恼呢，又造下种种的业啊，又有不同的业呢，在六道当中呢轮回啊。所以说，轮回的根本呢，就是起于无明啊。无明它是损害我们的怨敌啊，因为它使我们呢啊生烦恼，起惑造业，然后才会这个轮回生死。那无明呢，它也是呢欺诳我们啊，使我们呢不能够认清无我实相的罪魁祸首。才会被这个虚妄不实的这个我相所蒙骗啊。但是呢，这个这样的比喻无明呢，不是说呢不表示说无明它是阻碍我们去取这个亲爱或跟真实啊，或者呢它也不是说呢无明不同于亲爱和真实。它这里主要是说明说无明啊，它跟我们最亲爱的明还有实相呢，它是相互违背的啊，它是这个相左的啊，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无我的道理，才会这个升起这个无明嘛。那明就是见到这个无我空性的这个智慧嘛，所以也就是我们说无我空性的智慧就是这个诸法的实相啊。啊，那了解呢这个一切法的实相是无我呢，那我们就能够这个破这个无明啊。那有这样的见地，就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来下手修啊。就是所以这个要破除无明呢，是我们修行最主要要对治的课题啊。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事项上的这些种种烦恼啊，说到最后呢，说到底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破除这个我执啊，断诸我执，破除无明下手，才是根本彻底的解决。不然一切的对治法呢，都只能够呢暂时的啊暂缓啊这些业力的这个作用而已啊。那虽然无明呢它没有办法遮止能够对治它的明或者呢遮止明以外的内容，但是显而易见的呢，无明跟明呢它是相违背的。所以我们这个无明没有去掉之前，这无我空性的智慧呢，这个明呢就没有办法显现。我们就好比喻说，好像这个乌云的这个遮障啊，其实乌云去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这个太阳啊，一直都是在的啊，这个天空一直都是在，从来呢它也没有消失过，也没有减损过啊。就好比说我们的佛性也是这样子的，它是本来就具足的啊，只是说呢，我们现在啊的这个境界呢，是被无明遮障啊，就好比这个云层啊，乌云太厚啊，就是老是呢觉得这个不见天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就是这个你已经破除无明，跟没有这个跟这个还在这个无明之中了，就其实那个乌云轻功总是在那里的，只是说这个无明的遮障。所以其实不管这个，我们说这个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就是这个意思。那也只有这个明呢才能够真正的对治无明。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想要跳出轮回，那就必须要有这个明，就是见到无我的这智慧，才能够真正的解脱，才能够破除这个以为有我的无明愚痴。所以只有明才能够对治无明，那这个明呢才是我们最亲爱最真实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只要呢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能够显现的话，自然呢这无明呢就能够呢破除啊。那由此可知呢，前面所说能够对治无明的明它是指正确的明了一切众生本来无我的真实义理。而和这个明相违背的无明呢，就是指众生引起我执的萨迦耶见。就是因为无明才会有这个我执跟法执。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就是我们这个白板呢，这个就是这个把它表列出来的，各位可以看你们那个写的这个表呢就比较清楚啊。就是说呢，无明呢它的这个意识啊，就前面所说的这意识呢，是指这个众生引起我执的萨迦耶见是这个法称论师呢对于无明的解释就是第一个解释无明就是这个萨迦耶见那但是呢，无着世亲呢，这个两位论师呢，他呢对无明的定义是不了解实相，不了解实相就是什么是实相？就是呢，诸法空相嘛，诸法空相，它本来无我那这个是无着世亲呢，两位的这个解释那对于这个实相的认知呢，又有两种就是一般呢就有这个颠倒的执着。就是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就是颠倒的执着，错误的执取，还有呢第二种是这个蒙昧无知，就是呢不了解不明白，以至于不能够认清实相。那所谓的无明啊，在这边呢指的是这个后者，也就是这个蒙昧无知。那蒙昧无知呢又有两种，一个是邪见，邪见解，还有这个不了解。不了解就是他就是不知道，不明白。那无明呢，他不是由于邪见，而是因为他不了解，才会昧于无我的实相。所以我们这边呢把它这个夸起来呢，就是说呢我们这里讲的无明呢指的是这一个不了解，蒙昧无知的不了解的一种状况。那对于这个不论是持说这个无明是萨迦耶见或者是不了解实相，其实它的这个意思呢是相近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不了解实相才会有萨迦耶见，才会有我见嘛，所以这两个意思它一样是可以汇通的那对治无明最重要的法门呢都是呢觉悟这个无我的智慧这个觉悟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无我也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就知道说这个我们说要这个达到明它不是学习知识来的，那知识只是引导我们去觉悟的，佛法所有的这个学习所有的内容我们学习之后呢，它虽然呢如果我们没有去修的话它就是一个知识，而这个知识其实是要引导我们去思维修行而达到这个实相，觉悟到真正的这个无我那这就是这个我们才说佛法呢它是需要修正的，它是可以验证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有外道或者是有这个没有学习佛法的人来问说你怎么为什么要相信佛法佛法有什么可信的，那我们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这个非常的磊落坦然的告诉他说，因为佛法它是可以验证，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这个白话来讲就是可以实验证明的只要你去做你就呢如是做呢你就是可以有达到如是的这个结果，你就可以亲身的这个验证，那时候呢你就会真正的相信所以我们最初的时候都是仰信嘛，因为仰慕因为信仰而先来这个初步的相信，而这个相信呢不是一种这个非常坚固的一种境界，它可能呢有一些外缘来它就动摇，而当我们实际验证的时候呢亲身呢体会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相信呢就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做佛弟子它是非常有自信的，不怕呢人家来这个问烂我们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迷信的，因为它可以验证啊，所以它不迷信好，那另外呢这个愚痴无明呢在集论当中呢把它略分为两种也是白板又把它这个大概呢就是做一个那个表列就是呢第一种呢是对于这个业果道理的这个愚痴无明，那第二种呢是对于无我的真实义理的愚痴无明，那这个前者呢就是对于业果呢不明白的他会着急堕恶趣的这个业果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造业的时候他不明白他是在造恶所以他就会这个愚昧无知就造下恶业堕到恶去，那后者呢后者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无我呢真实义理呢不明白呢他会召集这个生到善去的这个果报那后面就在讲说因为不了解呢业果的道理，所以呢他不能够止恶不能够断恶，因为他不明白这个恶有恶报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不明白，所以呢他就是这个会随顺他自己的这个烦恼习气去造业，那这个随顺我们烦恼的这个习气的通常造的都是恶业，都是跟贪嗔痴相应的，所以他会召集我们堕落恶趣。而呢如果说是不了解无我的真实的义理就是说这个人他呢已经呢可能他已经这个相信因果，他相信业果的道理，那知道呢我们应该呢要做善要断恶修善好心有好报所以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劝世的什么警示剧场就是一些劝世的用一些这种恐怖的境界呢来让我们呢知道呢要这个断恶修善所以以前的这个听说以前的这个庙里面呢就有这个什么十殿阎罗王的就让人家这个一进去看了之后心生恐怖之后呢知道说不能够作恶那这样的一个就是不了解无我真实义理，可是他呢已经知道这个业果相信业果呢那他会去作善，可是因为呢他没有这一种无我的 智慧，所以他一切的善行啊，所做的一切功德呢，都有法执啊，都有我执啊。什么是我执？就是有对我的执着嘛。就是说，因为我知道要这个断恶修善，好心有好报，但我希望得到这个好报，我要得到未来的好报，所以呢，我就要修行，要积功累德啊，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都是呢为自己打算。所以呢，他这样子的一个善行啊，只能呢修这个积极人天果报的善业，而没有办法解脱轮回。因为解脱轮回的业啊，它是要是跟这个无漏业相应的，而不是说与我执相应的。所以这个当我们呢能够真正明白这个无我道理之后啊，真正能够证得之后，他所积极的一切这个善行呢，才是这个解脱的业。所以这个我们说无明呢，它是这个轮回的根本，这是第一支。第一支就即使你只要没有破无明之前，你做善做恶呢，都是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那十二缘起的第二支呢，是这个行支，所以我们说无明缘行。那行呢，就是造业，就白板呢，就是这个条列式，就哪些业呢？就是引申呢恶趣的非福业，还有这个引申这个善趣的这个业。那这个能够引申善业的业，又分为这个引申欲界善趣，就是这个人天善道的福业，有福德的，我们说福德能够引申善趣的业，又分为这个引申这个欲界善趣的福业，还有呢这个色界跟无色界善趣的这个不动业。这不动就是不会再转变了，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定力的这个色持。而我们这个欲界的这个业啊，就是以我们人来看，就是我们一天啊，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修定的话，我们一天呢、就是呢这个六道轮回之中啊，今天呢早上啊，一切这个顺心啊，那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善心的发起，就是今天得到这个长官的褒奖啦，然后这个或者是这个这个孩子啊，跟我们说了甜蜜的话啊，心情呢、心花怒放啊，心里就非常的开心，就像这个心里就是这个整个是跟三心相应的时候，诶，那时候呢好像有如在天堂一样。可是呢，哎呀，碰到一个这个什么事情啊，下班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出来上课的时候，哎，就碰到一个鲁莽的这个司机啊，一个这个驾驶人又触恼了我们，一下子呢我们就一身的这个生的气。所以我们看我们一天的这一种境界里面，都是在六道里面就是不是嗔恚这个贪爱，不然就是快乐的境界。当我们善心发起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种天人的境界嘛，因为天人的境界它都是做善来的啊，那就是这样子。一下子在这个善趣，一下在恶趣，所以呢，当我们没有修定的时候，这个业啊，它是这个不一定的啊。乃至于到了我们这个在临命终前，我们前面刚好讲到这个死亡的这个部分啊，临命终前，你看一辈子做善的人，他还不见得临命中可以有一个好姻缘，可以往生善趣哦，所以他的这一个变动性非常的大哦，他不是说是这个我现在做善，我一定可以达到我下一世哦。就能够投身上去，我现在做善，我势必决定可以得到我来生，但是这个来生不一定是下一世，就是呢将来生，将来生一定会给我一个酬偿，一定会给我一个回报，但不一定是这个下一世。就看我们的业力啊，它是我们说强者先迁，哪一个业势的种子先这个现行，所以它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变动性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说这个第一支，第一支无明呢，是这个造业的因，就是整个轮回的因就是从这个无明开始，因为无明所以起或造业。那由于造作不同的业啊，有福业啊，非福业，不动业，非福业就是我们会这个堕到这个三恶道嘛，那生于这个三界六道当中受不同的果报，有的是乐的果报，有的呢是这个痛苦的果报，这个就是行。那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十二因缘，就是我们是这个流转门，就是流转的，所以各位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都是在三界六道，怎么没有解脱业在这边还没讲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们在讲我们是怎么轮回，轮回的。那十二缘起的第三支呢，是这个四，就是无明缘行缘四，四呢又分为这个因为四 跟这个果位是就因果的这个因，位是位置的位，后面会有，后面会有，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受身的时候啊，就是前面刚讲过这个中阴身嘛，这个跟这个头身的道理，就是我们说这个中阴身的这个境界啊，它是一个一生生嘛，那它这时候还没有投胎的时候，它含藏是过去无量劫的这个种子在第八世啊，就这么打包的哈，其实它是无形象啊，打包了，每个人都打包的这个无量劫的这个八世的种子哈，就呢带着他去投生啊。那其实呢也不是说他打包了这么多行李去投生，就是看说这些种子是哪一个他的这个业力呢先成熟哦，就是哪个业力先成熟，哪个业力强呢，就这个引业啊，我们前面讲引导他投生的那个业，那个引业强而有力的啊，已经成熟的这个业呢，看他引导他到哪一道去投生啊，就是这个其实他就是一个种子生现行的这个过程啊。那其实我们在唯识里面讲啊，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讲到说这个分析，我们说这个法相的时候，就讲到说，其实，在佛法的这个立场来讲，是没有所谓的这一个生命啊，所谓的这个命根啊，其实呢，就是这个我们世俗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它的这一个生命现象嘛，这是一个现象。但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命根呐，它就是属于这个。我们说白法里面二十四不相应行法，就是它不是说真实有的，它只是呢我们第八世第八阿赖耶是种子它生现行，然后这个种子它有这个力量，就是它力量就是连续我们这一期生命，就是五蕴身心啊，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身心呢，这个可以这个不断活动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我可以活到这个八十岁啊，八十岁不错啦，八十岁，我如果能够活到八十岁，就我这个八世的种子这个现期呢，它的功能就是到八十岁啊，就是它的势力呢，就到八十岁就要尽了啊，这就是它我们这个种子的一个力量啊，我们这个业识种子的力量。那这个呢，我们看它这个一期的果报体，我们叫做这个生命啊，那其实它只是一个这个我们这个种子它的一个功能的一种作用而已啊，所以它不是实有的，只是说这个第八世的种子生现行，然后能够维持一段的时间，看你是40年、70年还是80年，那这样子我们叫做寿命啊，就是跟这个世俗呢一样，就去讨论它。其实，在佛法来讲，你究竟来看，它就是一个业识种子的现行，也没有说什么，不是说死了就没有，也不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死了之后啊，就是这个大家呢就以后呢就好像这个什么天人永隔，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说每一段每一段的因缘不一样嘛，所以我们讲到说，当这个中阴身呐哈，他这个阶段还没有投胎的这个阶段，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业识种子还没有现行，还含藏在第八世的时候呢，这时候的世叫做因为世啊，因啊。那在这个同中阴身去投胎之后，入胎开始呢啊，他就是开始要具备这个六根啊，是不是要开始一小段肉？像这优格一样，然后开始就开始长，就要开始长成六根，然后发展六识，那这时候呢就称为果位识啊。所以我们这边的识呢，它又分为因位识跟果位识，就是在中阴阶段的时候它是因，就是它的这个种子还没有生现行，而当它已经投生的时候呢，开始要发展它的这个六识啊六根的时候，这时候称为果位识哦。所以说呢，什么叫做识呢啊，其实它这边呢每一段呢，第一段呢它大部分都是在定义啊，所谓的识呢，就经中说是这个六识身，那其实呢主要就是指这个第八的阿赖耶识，这个是大乘唯识啊，就是我们大乘的这个主张。那对于不承认有八识的这个小乘来讲呢，指的就是第六意识。然后我们上一堂讲过啊，就是如果说要怎么会归这个八识跟六识啊，我们说这个八识，如果说就小乘来讲的话，大乘的第七识跟第八识都呢涉属在第六识啊，小乘的第六识里面，也就是第六识的最维系的那一分呢，就是第八识。而这个第七识呢，它是依止于这个八识的，因为它是执八识的见分为我嘛，它就是一直跟随着八识的。所以我们如果说要会归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 大乘所说的七识跟八识，它是属于这个第六识，小乘的第六识里面的这个维系的那个分，维系的那个成分。那众生呢，因为呢这个无名愚痴的关系，然后呢这边讲的是这个恶业的状况，那后下一段讲的是善业的状况，他就会这个造作这个恶业，然后引生苦果。那在受报的这个苦受当中呢，因为呢不堪忍受，又呢这个继续的造下恶业。所以如果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这个生性业果了嘛，如果说我们了解因果的话，我们在受这个恶报的这个当中啊，就是这个苦受的当中啊，我们应当呢是能够安然忍受，不会再发起这个嗔恚心，再去造新的恶业。不然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又不能够忍受去造恶的话，它就是会这个过去的恶业还没有清净，又在造这个新的恶业，那就永远呢我们说这个受不完报不完。那如果说你这个一缘对境，你那个对境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就是跟另外一个友情呢，就是这个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只要呢大家呢都还在这个烦恼的境界里面呢，就是呢生生世世呢都在纠缠。所以我们既然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业果的道理，在受报的当下呢就应当呢能够这个忍受，就知道说其实啊这是在清净我过去的这个恶业，我现在不了的话，我将来呢这个修行上面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挫折，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也许就在你这个将要呢就是这个水到渠成已经要成就的时候，他就来障碍你，就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如果不能够忏悔、忏清净、忏除的话，我们可能呢，就是呢，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我们尽量能够呢，能够忍受。所谓能力范围内，就是凡夫境界，有时候还是不能忍受哈。就是如果说已经证到这个空性，已经这个证到无我的话，破无明的话，那当然是都是可以这个接受哈。一切的这个善恶因缘啊，它也不会，它其实都是平等心，平等对待，也不会有这个不迎不拒哈，不会有那一些这个贪着或嗔恚的这个心态。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当我们呢、如果说这个不能忍受苦又造下恶业的话，那这样呢就会继续的增长跟串习我们这个恶业的习气，那这个习气呢再回熏到第八世，成为这个未来啊再起这个恶行的这个种子，恶行的这个种子。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常常这个发脾气，那这个嗔恚心呢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如果说不去对治它，不去降服它的话，都是这就是这个脾气呢是永远呢就是不会呢自动变好的。那如果说我们常常呢起这个贪心啊，常常就是串习我们的这个贪的习气，那贪的这个习气呢也是呢会越来越强。那不管是贪或者是嗔，当我们这个习气呢越来越强的时候呢，那就表示呢我们说越来越难断，非常的难断，因为它的势力呢非常的这个炽盛。那其实我们的习气我们都讲过，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串习来的嘛，每一天每一刹那呢都是呢不断的去自己去种下去的这个种子。比如说嗔心的种子，我今天一生气，在嗔心的种子再丢了，再丢这个，再丢一个嗔黑的，然后这个今天呢做了一个好事情，升起善心，就白色的又丢了一个。所以这个以前的我们中国儒家啊，他的这个儒家的思想就跟我们这个人天的善法其实呢是非常这个相应的，而且他很多的这个做法呢都是呢就是说可以这个怎么讲，举这个条例呢让我们知道呢如何去行止。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理念上的知道，可是呢不知道如何行止，像弟子规他就清清楚楚一句一句都告诉你如何去行止，那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来做。那我们听这个过去啊就是这个应该说上一代或者说上上一代吧，就是这个八九十岁的这个年代的人就是他们过去还受这种私塾教育的，有一些啊他们还就是说这个他们还这个过去的这些儒生啊清朝的啊秀才啊这些，他们呢、以一年啊做这个有没有功过格有些人他这个做这个功过格，一年呢、就是在过年呢的时候呢，他呢就呢把这个功过格啊拿来检查检视然后呢，我听这个 男老师讲，那怀清老师讲说，他小时候家里啊，就是呢，有请一个千金的秀才来哈、啊，就看呢、啊，有一年呢，留他在家里过年呢、啊，他就在这个外面偷看到这个秀才啊，哎呀，这个非常战战兢兢的，自己呢，就是这个供了祖先啊，然后上了香啊，然后这个跪着看他的功过格，哎呀，平平淡气啊，那自己呢就这个什么摔自己巴掌啊，啊，就是呢这个有这个过失啊，如对人前啊，你知道对着这些祖宗啊牌位，就如对这些可能还有这个孔夫子的这个牌位吧，我不是很清楚。就是好像这个如对人前，就是我们说如对佛前啊，其实我们现在就修行有时候麻痹到说在佛前也就没有什么反应了哈。那他们这个哇，他说